年纪比较大了，上台有很多的动作，那这些动作没有做完，我等一下就不能够讲。啊，时间过得很快，啊，没有想到我从本教会啊卸下来以后，已经快要十年。我是2003年8月31号在这里的侍奉告一个段落，所以今年是2013年，今天是6月23号，所以再过一两个月我就在这里已经有十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想我这个题目再提醒一下晨光团契，我曾经分享过，那我感谢神，晨光团契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跟我年龄差不多，有的比我年龄还年轻，那么常常忘记，所以我今天再分享的话，他们大概哎呀好像是听过又好像没有听过一样。那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是4月3号在晨光团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和17节，我想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这一段经文。他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16节到18节。那加拉太书2章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加拉太书2章最后的一句话，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3章16节和17节和加拉太书2章20节把这两处的圣经摆在一起的话，我就想到，我没有到过中国大陆国内，不过当我在台湾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读国语还是读这个地理的时候，就有一些的故事，我想这个大概是在真的。他说在青藏高原的高山上面，那么因为山林很高又有低谷，那么有一个青春的男孩在这个山顶的一边在那里唱歌，一唱呢，唱完以后呢，这个山顶那一边的姑娘，漂亮的姑娘就回应这个年轻的这个男人的一个回应，所以两边就唱来唱去在那里回应。那么约翰福音3章16节和17节，加拉太书2章20节也有同样的一个图案。那么这一个图案是什么？相呼相应，一个伟大的两个的一个对话。那么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么约翰这个人是渔夫，本来是个渔夫，我说他是一个无名小卒，并且这个人呢脾气不好，很暴躁，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叫做雷子，脾气不好这个人。那么约翰这个人本来这个人，那么后来呢他就写了这一个约翰福音3章16节和17节。 约翰使徒约翰这样子叫，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下面有一个人，那么本来叫做扫罗这个人，扫罗这个人是什么？他这个人是一个顶尖的年轻人，他在当代的时候，这一个年轻人是不得了的一个年轻人，不单有学问，有魄力，也敢做事的这样一个人。那么这一个人是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这个人却写了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写这个目的是回应使徒约翰所说的话。他什么回应呢？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约翰后来成为一个爱的使徒，那么爱的使徒，这一个使徒，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这样一个的使徒，老约翰大声的喊，他向世上的所有的人喊，他喊说：世人啊，神是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确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耶稣降世，道成肉身，不是要定审判世界上的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上的人因得救，因信耶稣得救。那么下面这一个写罗马书、加拉太书、许多新约书的一个忠诚伟大的保罗，就大声的向使徒那回应说：我已经与基督，我保罗已经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从前我这个保罗，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保罗的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为我舍己，这样一个的结果。所以我保罗在这里回应约翰使徒的那一个呼喊，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而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保罗人生哲学的伟大的一个宣告。这也是保罗这个人他一生里头最幸运最宝贵的一个亲身的经历。保罗把他一生最宝贵最幸运的这一个亲身的经历，他把它表明出来。那么弟兄姊妹朋友们，为什么保罗能够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这个伟大的一个宣告呢？就是因为保罗经历到了神的爱的一个真理，神爱世上一切的人的一个真实。不单单是这样，保罗对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的经历，在他亲身身体他是切身的有这样一个体验，就是说保罗对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世上的人，乃是要叫世人因耶稣得生。那么保罗对这一个真理有真实的感受，有真情的一个体验。保罗这个人不单单是他自己体验了，他自己感受了，他自己得着了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成为一个蒙恩蒙福的人。但是保罗这个人不把这个恩典限制他是在自己的身上，他确确的希望世上的每一个人也能够像他一样体验到感受到神是爱，神爱一世人，神爱你，神爱我的这一个真理。所以保罗盼望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他一样成为蒙恩蒙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们对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一个真理有没有真实的一个体验，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感受，你对这个真理有没有真情的一个把握，你是不是进入了这样一个真理的真实里面。不久以前我读到一个文章，那这篇文章我忘记了是登在什么地方的文章，那这个写文章的人大概跟我的年龄差不多。那短短的一篇文章，他说到当年他在台湾，从台湾到了美国来读书的一些情况，他就回忆到台湾当年他在机场的时候，他家里的人送别他的一个情景。当我读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一点点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什么？我说这是往事。那么这个往事是台湾中央山脉能高山山顶上的两座佛墓也好，纪念碑也好，我现在忘记了那个是纪念碑还是坟墓，我现在忘记了。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在1950年代在这里中年或大年大概都知道，那么台湾呢兴起了一个运动叫做青年救国运动。那这个救国运动当然是救中华民国，青年救国运动。那这一个青年救国运动呢，是为着唤醒培养青年学子能够爱国能够救国这样一个的精神。那这个青年救国团的这个成立呢，我记得是蒋经国，后来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所开始的。那这个呢参加的是大学生和高中中学的学生这样参加的。那每年暑假就办这个暑期的活动，那么我呢就参加了他的暑期活动。那所参加的暑期活动叫做中央山脉探险。那我记得我是这个台湾这个地势呢西边比较平靠海比较平，那么东边都是山，那么两边的交通很不方便。我记得我还坐火车到苏澳，然后就坐那个苏华公路绕到花莲。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不好像几年前这个观光，就是国内的观同胞回来台湾观光的时候，有两部车走在那掉进海里面， 好像到现在都 找不到，就是我坐的那个巴士就是绕这那条路。那当年呢我还记得，因为很弯，又上又下，那有的人坐了以后就晕，晕的会吐。那你坐在靠海那边，一靠一看就是多姿彩。你坐在靠上那边的呢，司机会告诉你说，你吐的时候不要把头伸出去，如果你伸出去的话，这个不小心就碰到石头，那个山矮的石头，我这个都还记得很清楚。那么我就参加了那一次的中央山脉探险。当年的台湾没有公路，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红光部什么都没有，都是小小的羊肠小径这样一个情况。那台湾的山势呢，冬天是35度往上走到中央山脉，那么西边呢15度的坡度这样到中央山脉。那么我们呢翻山越岭，从东边走到西边，从花莲走到靠近台中的，我记得叫做雾社那个地方。我们一共有100个人。那么有一天出发之前呢，突然就紧急召集了以后呢，那个年代不跟你讲理的，什么都不讲的，通通排在一个100个人就排一队，然后就看陈光，你出来，这个陈一，你不要动，然后这个时候你出来，这样我们就想这个叫出来做什么，留在那里的人要做什么。结果他是什么原因，他分了两个梯次，第一个梯次50人第一天先走，第二个梯次50人第二天才走，身体好的留在第二梯次，身体不好的你走了走不动了你可以留下来，随你在哪一个站留下来，等第二梯次来的第二天你休息一天，然后你再往前走。那你看我的身体当然是第二梯次的。那我们就这样子走第二梯次走，那个时候管理不好，每个人的体力不一样，一走一走走到通通散掉，你就是50个人闪着不知道多远，前面的走很快走前面了，后面的在后面偷。我一个人有一天走到了最高山的顶峰，叫做能高山，我刚才说的能高山。那个山里面突然间的乌云，云都是乌的，突然间四边都看不到。我到了那里以后呢，一看前面两个坟墓还是两个纪念碑，我一看周围什么人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那我就赶快往前面冲。那我仔细看那一个坟墓，一个是日本人的名字，一个是台湾人的名字。后来我听说这两个人，一个是高压电线，因为他当时从西部要拉这个线到东部，这个高压电线的工程师的工作人，那么另外一个呢是送信的人，这两个人的，你说他是坟墓也好，他是纪念碑也好，因为这两个人为着要达成他的任务，可能那一天天气非常不好，我不知道是下雪还是怎么样，两个人牺牲在那里，死在那里，所以政府就为他们两个人立了这个石碑，那么纪念他们的情况。我不久以前也读到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我想大概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把它记录下来，我再稍微讲一下。在爱尔兰的一个北边的小村子的教会里头，教会旁边有一座石的这个纪念碑，用石头做的纪念碑。那这个纪念碑是什么呢？就是在当地里面有一个邮差，那么为着这个邮差尽他的责任的忠心，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 要完成，为着完成他的使命，牺牲了他自己的一个纪念碑，在一个教会的旁边。那么是什么原因？那么这一个在小村子里面的邮差非常的忠心，每天或者一个星期一次执行他的任务，他把信送到很偏僻的很遥远的一个村落里头几家的家户里面。那么有一天他带着他的这个皮包，当时的那个邮差的都是皮的这个包包背包，里面有信，他要出去，但是天气很不好，家里的人或者同事们就劝他说，你不要去了，太危险了。但是他说，我有任务，因为在我背的那个信里头有些大概是很重要的，如果我没有把他送去的话，可能会耽误他们的事情，所以他说我一定要去，不管天气怎么样他就要去，所以他就坚持要完成他的任务，他就出发了。但是没有想到一出去就再没有回来了，到后来才发现他的尸体埋葬在雪堆里面，这样一个的情况。所以为着这一个邮差有使命，要使完成他的使命，他付上了他自己的性命。后来人家把他背包里头的信，这个背包里面的信打开来一看，其实有两封信，里面的两封信不是很重要的信，就是你隔一个礼拜隔两个星期再送也没有问题的一个很简单的信。但是这一位邮差为着忠心，为着要完成他的任务，他牺牲了他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个原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是一个好的消息，这一个好的消息是谁传给我们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着完成他的使命，为着爱，把这一个消息传递给我们。但是这一个消息不是一个空洞的消息，乃是个宝贝的消息。那一个邮差牺牲了他的生命，其实他说当天所拿的信是一个不是太重要的，但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头的这一个消息乃是一个重要的消息。我想最近美国有很多的风灾人祸许多的情况，在三地台风来的时候，那么记得有一个母亲把她的孩子抱在她下面，然后母亲牺牲她自己保护了他两个孩子。我想这两个孩子如果你问他的话，他一定会见证说，母亲爱我，为我舍己。不久以前在 Newtown Connecticut 那个中小学里头不是有枪杀的事件吗？那么有些老师为着保护学生，他挡了那个枪子弹，老师牺牲自己。我想这一群的孩子们会说，老师爱我，为我舍己。今天耶稣基督爱你爱我，我们得罪了神的爱，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是你我，像保罗一样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说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耶稣基督爱我，为我舍己。这就是保罗的见证，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保罗的见证，保罗人生的宣告。今天我们在这里蒙神的恩，蒙耶稣基督牺牲掉他自己，用爱浇灌我们，使爱用爱使我们得着，那么我们也要一样。保罗他自己有了这样的经历，他当然他能够见证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当然能够宣告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保罗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宣告？在加拉太书一章11-16，还有22-24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个是保罗见证他自己从一个逼迫耶稣、逼迫其信徒、逼迫教会的一个转变的一个真实。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是保罗讲到。那么保罗讲到他自己从前是什么样子的人，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激励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以血气的人商量。这是保罗说到他的一个转变，他本来是怎么样一个人，极力逼迫神的教会。我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下面一个然而，他就转了一个的情况。然而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面。那这一个启示以后，22节、23节，他就这样说：那是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于神。保罗在这里说到他本来的情况，说到他怎样的改变，然后说到他今后来一个的情形。那么他这一个情形，如果你在使徒行传第7章、22章、26章你去读，你就会更清楚保罗这一个人的转变，这一个人的情形。保罗经历到了神是爱，神爱世人，他感受到他得着了神爱，像保罗这样一个的人，逼迫信徒残害教会的这样一个人，他觉悟到耶稣为他献上的极终的牺牲，使他成为一个蒙恩蒙神的福气，得到神福气的人。 当然保罗会做见证，会宣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保罗亲身的经历和见证。那么这一个见证，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也是对世界上每一个人，对你，对我所说的一个千真万确的一个真理。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体会到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然我不会站在这里。我不但体会到这个，我真实的知道，然后觉得这一个的宝贝，所以我愿意把这样一个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一个真理跟大家分享。当然如果你去查圣经经文的话，他是爱我在约翰福音十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五章里头都说到，有经文说到他是爱我。比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这是耶稣基督说到他爱世人的情况。那么你也可以从经里头查到为我舍己的圣经的章节，比方说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彼得前书二章里头也这样子说。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古鲁地，希伯来话叫做格格塔，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舍了他自己。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为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了医治。这是说到他为我舍己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也这样子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神同等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把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这些经文前面告诉我们他是爱我，后面告诉我们为我舍己。犹有经文把爱和舍己放在一起的经文，这些经文好像罗马书五章、约翰一书四章里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在你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这是表明什么？神的爱。所以在这里有爱，有为我舍己。约翰一书四章一章四节也这样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作为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个就是说到爱和舍己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不单要信耶稣，我们也要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主 要的一个目的。圣经里头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怎样得着这一个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进入这样一个的真实理念。比如在罗马书三章他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因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人可以在神面前白白的称义。但是下面说，我们既因信称义，那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以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神和好。那么在你说到因信称义，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是爱我为我舍己，做成了我们的救赎，那这样子我们就跟神和好了。他也这样子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就是告诉我们怎样能够得着他是为我舍己的，成为你自己个人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真实。这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他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这一世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爱的使徒约翰向我们每一个人呼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因为神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我们的罪，世人的罪，乃是要因他的救。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像保罗对使徒约翰大声的回应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他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啊，你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如今是神的儿女，我是蒙恩蒙神恩典的人。不是我爱神，乃是神你爱我，所以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敬拜你，我也愿意在这里确切的等候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前不久戴德森的第五代，戴德森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英国人到中国，那么牺牲了他自己，他的第五代戴季宗牧师到我们中间来分享见证，后来他就给我了这一本书《回首百年寻道学》。他就给我这本书，他说你有没有这本书，我说没有，他就给我这本书《回首百年寻道学》。那么这个是说到在义和团的事变的时候，有许多的宣教士，外国的宣教士为着中国流血，为着中国舍下了他的性命。我读流泪， 我读感谢，我读感恩。我把里头的一篇读给大家听哈。这一群人都是在义和团的时候摆上了他自己的性命。那么为什么会摆上他自己的性命？就是因为他爱中国，他爱你我，他爱中国所有的人，他愿意把福音传给你我。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这一群人的，我们说功劳也好，是不能磨灭的。那么里面有一个，我读这个叫做童师母所写的，这是他，这消息何人听闻，时局发展下去，其结果使人不寒而栗。当神知道这一切，没原谅，原谅我会流泪。每念及大概是在芝加哥就读的挚爱儿女，我不免悲伤，悲从中来，因为简体字我读的比较不习惯。那倒不是担心他们的安危，而是想到他们可能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你不会责怪我今晚有这样的感受吧？我不是常有这种感受，当我此刻不免心从忧愁的事，只因恶人当道，慈禧太后不仁。这是他写的，到最后他再写一个这样，我现在写信给你们的可能是最后的手书了，信就是信了。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很快就与耶稣在一起了。只想借此小字条向你们传达我们对你们挚爱之情，并期望你们得知我们被害的消息时，不至于过度悲伤。我们把你们交托在神的手中，他必为你们开路。要努力做个好孩子，要爱神，并将你们的心交给耶稣，这是深爱你们的双亲最后的恳求。爱你们的爸爸妈妈和小孙女，写已近七月底大河山上。宣教士为着见证，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为着神托付他们的使命。他们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享受，到了中国把福音传扬出去，到最后面临这样的艰难，留下了在美国读书的孩子们，劝勉他们，勉励他们。弟兄姊妹们，回首百年寻道行，虽然神没有把这样的恩典和怜悯显昭在你我的身上，但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头，能够得着这样一个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恩典和福气，让我们能够好好的 为主而活。人生最宝贝的就是你得着了福音，为福音而活。这福音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这一位为我为你舍己的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在荣耀中降临，他要把所有属于他的人提升进入永远的荣耀。我说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我在晨光晨记也讲过。有一个小城里面的新闻记者去访问一个老人家，做了99岁生日的那个生日 party 的那天去访问老人家。访问完以后，当然他大概也问他，你为什么活到这么久的身体还这么好，还是什么东西的。这个年轻人访问完了以后就看看老人家，他说啊，我希望你明年到了100岁的时候，我还可以来访问你，同时庆祝你做100岁的生日。这个老人家看了这个年轻人，看哦，我看你身体还很好，你到明年你还存在，还会活在这地上。老人家不是他看他自己，我明年，当然他说我明年当然还活了，你是你的问题，你能不能活到明年是你的问题。弟兄姊妹，这个老年人给我们一个提醒，往上看，往荣耀里面看。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能够起步，抬头起步，等候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不单我跟弟兄姊妹劝勉，这个也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劝勉。